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欢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来到节目当中，我是凯川。今天呢，我们再一次在这里也邀请到了李东光牧师。其实啊，不管是作为一个慕道的朋友，或是作为基督徒，在我们在学习圣经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有许多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名词啊，看上去很简单，但是我们并不理解。就拿耶稣基督这个名字来说吧，我们很多人都认为说耶稣基督是不是就像我们读英文一样，耶稣是名字放在前面，基督是他的姓啊，放在最后哈。那有的时候又很奇怪，我们也看到说基督会放在前面，耶稣会放在后面。有的朋友就提出来说，到底哪个是名字，哪个是姓啊？我们相信的耶稣基督到底他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那今天我们就请李东光牧师呢来跟我们详细的做一个说明。
好，耶稣基督是我们信靠的对象嘛，所以耶稣基督在圣经里有的时候你会看到说会写成基督耶稣，有的时候写成耶稣基督，但这个实际上呢，这个耶稣基督是希腊文 Jesus Christus 翻译过来的，是中文的音译。那英文把它译作 Jesus Christ， 这个既是他的名字也是他的身份。耶稣基督他这个名字呢，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姓和名之分的。耶稣这个词，本来这个词 Jesus 在希伯来文里边与 Joshua 都是相同的字义，都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那 Christ 希腊原文那个 Christo， 它的原意是身份极其高贵的受膏者。受膏这个概念对我们中国人比较陌生，因为中华文化里没有高丽君王传统，但是希伯来和希腊文化都传承了高丽的仪式。那高丽仪式还挺隆重的，就是把那个香膏的油倒在被高丽的人的头上，用这个方式公开授予一个人尊贵的权力和荣耀。所有君王登基都要经过受膏仪式。然而在圣经中所指的这个受膏者 Christ， 是特指在犹太人心目中那位神应许的救世主，用他们犹太人的话来讲叫弥赛亚 Messiah。所以这个称呼实际上是在表明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在旧约圣经中不断预表一再应许的神特别差派来的救世主，所以我们称我们的救主是耶稣基督。
那李牧师啊，其实也有朋友这么看哈，说耶稣基督这个是在圣经当中记载的一个人物，而我们翻开圣经创世纪第一卷书，我们就看到说是神在起初创造了天地，他不光创造了宇宙万物，创造天地还创造了人类，那看上去就好像是一个神话故事啊。那耶稣是不是就是这个神话故事当中的一个角色呢？就如同我们在读西游记这本小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孙悟空了，作者呢也确实把孙悟空描写的很有人情味，而且呢也是神通广大的。那耶稣也是在这个世界上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啊，也是非常的有怜悯之心呢、啊、是不是耶稣就是我们世人笔下的一个传奇的英雄人物，或者是一个有大能神通的这样的一个神话人物呢？还是说耶稣他真的就是在历史上有这样一个真实的人存在呢？
耶稣基督他绝对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 它不是像其他神话故事里面所杜撰出来的那样一个理想的化身，各种奇妙的能力美德加在他身上的那样一个虚构的人物。耶稣基督是历史人物，这是有证据的，有确凿证据的。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当然就是门徒写的四本福音书，记载在新约圣经中。耶稣基督的门徒还有他们的代言人都十分详细地记载了耶稣的身世、出生、成长、传道各个方面的经历，特别是他受难和复活。这些人所拥有的那都是第一手资料，都是与耶稣基督朝夕相处的亲身经历，他们所经历的也都是他们的所见所闻。当然了，有可能有人会怀疑门徒说的是不是真实啊，因为他们是与耶稣基督有密切关系的人呢。但是这些门徒他们众口一词，从不同的角度来见证这位救主，他们所说的内容高度的一致，并且他们还信誓旦旦地说自己所言非虚。在受到逼迫威胁的时候，他们也坚持自己的所见所闻都是真实的。所以门徒写的福音书中所记载的内容是真实可靠的。不但如此，记录耶稣基督是真实历史人物，那还有其他很多的历史资料呢。麦道维他在《铁证待判》一书中引证了16位非基督徒历史学家的资料。我就仅举两个例子吧。罗马著名的历史学家塔西图 Tacitus 是公元后55年到120年的人物。在他的著作《编年史》中，他曾经记载罗马皇帝尼禄陷害基督徒纵火案这个历史事件。他讲到耶稣基督曾经在提比留作王期间被犹大巡抚比拉多处死，以他的名义所产生的新生的信仰在短暂的低潮之后又大规模传播，不仅在犹大全地普遍流传，还传遍了罗马城。另一个例子是犹太著名历史学家约瑟夫，这个是引用的人比较多，而是公元后主后37年到100年的一个人物。他是犹太的历史学家，他不是基督徒。他在犹太古史中记载了耶稣，他管耶稣叫智者，他说耶稣行了许多神迹，他教导的真理吸引了很多人跟随他。因着犹太宗教领袖的要求，罗马巡抚比拉多把耶稣钉了十字架，但是耶稣复活了。他复活后呢，那些以他名字自居的基督徒至今没有绝迹，就是到当时他所说的时候，而且越来越多。所以要知道这个历史啊，都是为帝王将相达官显贵这些名人书写的。那一个木匠的儿子被历史学家记入不同的历史文献，足以证明这位耶稣基督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他的生平也引发了世人的瞩目。这些非基督徒历史学家有时候他们用负面的语言来评论基督和基督徒，他们不会承认耶稣是神，不会说耶稣是救世主，但是却都承认的确有这样一位历史人物。所以耶稣是真实的历史人物，用曼切斯特大学历史教授 Bruce 的话来说，就是对任何不存偏见的历史学家来说，基督在历史中的真实性就如凯撒大帝一样是不证自明的。所以耶稣基督不是一个虚构的一个人们的理想的化身，而是真的是神以神子的身份进入了人类的历史，留下了清晰可靠的记录，这是毋庸置疑的。
李牧师啊，其实还有很多的朋友呢，在他们看圣经的时候，他们有非常大的一个疑问点，关于童贞女玛利亚生耶稣这件事儿了。因为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呢，在圣经中记载呢是童贞女，也就是说她根本就没有和耶稣在人世间的家庭中的那个父亲没有同房的时候就生了耶稣。在圣经中记载呢，其实耶稣是圣灵感孕，作为一个童女怀孕生子啊，这件事儿呢在科学上啊好像真的是非常讲不通的。当时您作为一个科学家，您在接触这个信仰的时候对这件事儿是怎么看的呢？
这个问题也曾经困惑过我， 我刚开始接触，有人向我传福音，我刚开始接受基督信仰的时候，当时呢，因为我是学医的嘛，医学院毕业的，我就对这个童女生子就感到非常的不适应。当时就想，哎，干嘛这么说呀？说点这个更好的一些说法不是更好吗？但是呢，这个宣告耶稣是玛利亚所生，虽然是会引起困惑，但是圣经仍然这样高调的、毫不犹豫的宣称，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按照生物学的受孕规律，那不可能有童女生子，但耶稣的出生不是生物学上的一个惯例，它是一个特例，是神特别安排的一个特殊事件。所以对这件事情，其实先知早就在公元前700多年就做了宣告了。以赛亚书7章14节就说过，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所以这个700多年前就说了。而在新约圣经里边呢，马太和路加两本福音书都记载了，是天使向没有出嫁的玛利亚显现，传达了神的旨意，那就是要玛利亚在未曾结婚之前从圣灵感孕，承担生育人类救主的使命。虽然这样的事情啊，你放在哪一个女孩子身上，她都会感到非常的不愿意接受，因为这会给她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但是玛利亚尊主为大，她说如果这是神的安排，那我就愿意接受，所以她还是欣然领受了。当然她要过她丈夫那一关，天使又向她的丈夫，向她的未婚夫约瑟显现，跟约瑟讲明这个事情的原委，约瑟也表现出了极大的一个配合理解，因为他明白这是出于神的计划，所以呢，他们两个就密切的配合生下了耶稣基督。所以这件事情说耶稣基督是由处女玛利亚所生，这是一个永恒救赎计划里边的一个特殊环节，是一个重要步骤，是一个神迹。前面我们多少说到了一点神迹，每次聊到神迹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不能用人所掌握的有限的科学知识去评论，去限制神的作为。神可以从无有创造万有，这已经是神迹了，他为什么不能在他制定的生物学规律之外有一个新的作为呢？用一个新的方式完成他的计划呢？那所以关键还是承认有神的存在，承认这位神大有能力。如果是神的作为，那就无论如何超乎想象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神能够随心所欲地行任何神迹。那么这件事情呢，我们可能也要问，那要如果不用这种方式，用个别的方式是不是更好呢？比如说让耶稣突然从天而降，变成一座尊神，世人都仰望他，或者说让他成为父母所生的一个真人，普普通通的人，然后呢大家就觉得他是人中的楷模，这不就没有疑惑了吗？但是无论怎么说，因为耶稣的身份特别，耶稣既然是人类的救世主，他就必须有人类救世主的一个特有的身份。耶稣由圣灵感孕所生，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让他既生成为人，他是一个女人所生的，他生成为人了，但同时又保持了与血肉之身的人类完全的不同。所以童女生子可以确保耶稣基督是一个没有从人类的基因遗传来罪性的人，他是没罪的，同时呢他又有完全的神的身份，所以才采用了这样一个尽管大家不太容易接受，但是呢却是一个实际上真实如此一个方式，因为这个方式才真正能显示出我们的救主他是一个完全的神和一个同时又生成了肉身的人。
李牧师啊，其实还有的朋友也不太理解，既然耶稣他是作为宇宙的万王之王，神的独生儿子来到这个世界，那为什么他要生在一个简陋的马槽里，而且呢他又生在一个木匠人的家庭里，他的妈妈玛利亚也不是什么显贵的血统啊，那为什么就让一个万王之王降生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呢？
我一开始听到耶稣生在一个木匠家里的时候，心里还觉得挺得意的， 因为我也是一个木匠家的后代，我的祖父我的伯父都是木匠，农村的木匠。那么圣经如此记载，耶稣基督是生在一个犹太普通木匠的家中。不但如此，甚至在他出生的那天呢，他被皇帝的人口普查令驱赶到了离家数百里之遥的伯利恒。在他出生的时候，他们连一个旅店的客房都找不到，最后呢只好生在马槽里。当时我就想，哎呀，这个情景相对于神呢，人类救世主这个真实的身份，这实在是太惨了点了，干嘛是这么惨呢？如果让我来做上帝谋士的话，我就会想办法让这个计划更有面子啊，让这个计划更有效率，实施之后产生更大的效应啊。那我就会建议说，直接让耶稣升成为太子，然后长大了就接管王权，发号施令，百姓莫敢不从，哎，那多爽啊。但是后来我随着信仰时间长了，我才知道说，神比我们高明的太多了，我跟他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所以他从来不用人的思路来行事，也不需要听取和采纳人的想法和建议。保罗在赞叹神伟大的时候就说过，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这是罗马书11章34节，确实没有人做过神的谋士，神不需要谋士。不客气地说，无论我或者是别人怎样想，我的策略我的想法比神的设计还高明，那都肯定是不自量力。所以神所采用的方式必然是最好的，我们要是不理解呢，那就是我们太愚钝了。那我们试着用不愚钝的方式来理解一下耶稣基督为什么生在寻常百姓家。其实想通了之后呢，这样的安排是最好的，这说明这位道成肉身的主是与我们所有的普罗大众完全认同的，他就是所有世人的代表，他不是高高在上的太子党，也不是遥不可及的精英阶层，他就是我们中的一员，他与我们所有的世人血肉相连，息息相关，他也经历过忧患，遭受过痛苦，他就理解我们所处的境况，体贴我们切身的苦难，深知我们生命的需要。如同以赛亚书53章4节所说的，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最终所成就的一切都不是靠着世上的权势关系财力，而完全是神旨意的成就。这样的主才真正的是贴心的主，才真正的是接地气的，才真正是能够拯救我们所有世人的救世主。
当有的朋友听到耶稣，然后又听到上帝啊，就有点搞不清楚，就觉得说上帝和耶稣啊，耶稣是他的儿子，一听起来就好像是已经有两位了。可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常常说我们所信的神只有一位，他是独一的神呢？
其实我们在讲耶稣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已经引起困惑了，因为就会想到说，哎，这个上帝还有儿子，那么这是两个呀，那又信父亲又信儿子，这不是两个神吗？那后来呢又说又来了一个圣灵，所以会搅的就是说，那有一个很难解释的问题，就是这位上帝到底是一个上帝还是三个上帝呀？那么这个三位一体这个概念实际上是说的是这么一回事儿。我给大家用这个比较经典的这个神学的语言来说一下，三位一体是说基督信仰所信靠的神只有一位，但是这位神具有三个不同的位格。那么位格呢，特别要解释说位格相当于人格，实际上就是三个人，他又是一个神。那这三个真神呢，就是由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组成的，三个位格是不可分离的神，但三个位格却各有分别，各自行使不同的功能。那么圣父呢，是救赎人类计划的制定者，圣子是这个救赎计划的完成者，圣灵是圣徒成圣道路的保守者。圣父制定救赎计划，圣子遵从圣父的旨意，道成肉身来到世间， 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实现了救恩。圣灵与每一个信徒同在，引领保守，这些功能是不同的，不可互换的。然而虽然有三个位格，却仍然是一位真神，所有的功能都合为一体，共同成就同一的目标。那大概是我从一些神学的参考书上来总结过来的。
生命的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